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持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亦都对伊朗境内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不过在华盛顿推动立即停火，莫斯科此前呼吁降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对伊朗保持高压，他的安全忧虑正面临来自外交层面的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宣布，美军在亚曼湾对白流籍邮轮 NT 马里维克斯发动精准打击，那架船当时正以空载状态驶向伊朗港口，涉嫌违反美军自4月13号起实施的对伊封锁。据通报，由阿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邮轮轮机和操舵系统区域发射精准制导弹药，导致船只失去航行能力，船上24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安全撤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行动启动以来，已经有134艘船配合改道，42艘人道物资船获准通行，另外有7艘违规船只遭停航处置。马里维克斯此前已经遭美国财政部制裁，被指涉及伊朗规避制裁的石油运输网络。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伊朗再次袭击以色列，将面临强力回击。以军并宣布摧毁伊朗新部署的车载防空飞弹发射器，有消息推测其中可能包括中国制 HQ-9B 系统，但是以军还未公布具体型号，相关说法仍待进一步核实。另一方面，川普正推动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并且表示最终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不过美方仍然将维持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俄罗斯此前亦都曾呼吁停止军事行动，透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对于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差异，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高级分析师大卫·沃姆瑟博士表示，
I believe it's not as bad as a lot of reports make it, but there is some tension. And I think it ema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concept of the conflict that Israel and Iran think of is different than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e Israelis believe that this regime is apocalyptic. So the Israelis do not see a deal possible. Whereas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if there's enough pressure on Iran, a deal will be possible. So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now is the president is beginning to realizeThat the Iranians are not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he's frustrated. So I think the president will eventually realign fully with the Israelis. But for the moment, he's going through the stress of his paradigm, of his set of assumptions about Iran being challenged.
除了伊朗问题，以色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竞争也都正升高区域风险。大卫·沃森姆博士指出，
Yeah, I don't think it's that serious that Israel would have a base in Syria because the Syrian government wouldn't approve. The Israelis have their southern buffer zone, which is, it's about 600 square kilometers, next to Israel. So that gives them a strategic position. But the rest of it is really to help the Druze, because those areas are occupied by the Druze, which are in revolt against the Syrian government.But what Israel is very worried about is that Turkey is trying to establish a base in Palmyra. And that is on the path for Israel to deal with Iran. Israel has to overfly that area. And they're very worried that the Turks, who are quite hostile at this point to the Israelis and more aligned with the Iranians. So that's a major sort of stress point. between the Turks and the Israelis.
在海上封锁、空袭和停火谈判同时推行的情况下，中东局势仍然高度不确定。内塔尼亚胡担忧伊朗重新恢复军事能力，亦都警惕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影响力。但华盛顿希望以压力促成协议，莫斯科就主张降温。各方战略目标并不一致，任何新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再次打破脆弱的停火局面。韩国选举风波已经持续第四日，当地时间6月8号，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越来越多韩国人聚集，啲人的口号亦都由重新选举变成了停止偷窃。韩国司法部长郑成浩曾经警告，将会对任何提及选举造假的言论采取严厉行动，但是没能阻止全国年轻人聚集反抗的气势。韩裔美国人、前记者、现任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金正远6月8号在 X 平台发文称，美国主动送来两架韩美联盟支援休息巴士，专门提供给正抗议的南韩年轻人当临时休息站，让他们可以有冷气、空调、舒服的地方抖下气。这些年轻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投票权，已经日夜不停地在街上高喊抗议。对此，年轻人好感动，在巴士前部挂上了巨大的美国国旗，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外交事务评论员格兰特·纽舍姆震撼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抗议的韩国人都是年轻人，但是局势开始变得诡异。一位抗议民众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在首尔蚕室七栋街区发生推挤冲突时遭撞击的八名居民中，被蒙面防暴警察看似是中共公安带走了七个人，包括一位被拖走的老人已经不知去向，仅剩一名女性在现场。他表示特登去了一趟重波警察局，点知被通知他们不在那里。当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重波警察局的警员只会回避问题，并且只是在内部开会讨论。这件事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恐慌，警察怎可以不知被捕的人被带了去哪里？这件事很严重。当地时间6月8号，网上流传的短片显示，蒙面警察正集体锁定一名女性，拼命拉扯。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韩国警察可以实施的行动范围。在这几日的抗议活动中，有眼泪的韩国民众发现，今次的韩国警察不单指警察衫上面的姓名标签疑似是中文名的音译，规定不准电影化的韩国警方队伍中竟然有明显咖啡色半长卷发的男子混入其中，还有大批蒙面执法的警察，还有不懂讲韩文的警察面对问话大步走开，完全不理。种种迹象令外界确定中共警察已经混入了韩国警察内部。韩国警方星期一公开呼吁民众停止对被派往投票站和计票站的警员进行猜测和诽谤，并表示针对部分警员着装和言行不当的指责，将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仔细排查，并通过充分的教育培训竭尽全力确保警务活动符合公众的期望。但是证据显示，一些势力已经混入了抗议人群，散布言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选举舞弊的论调，淡化当前局势，并在抗议者中混淆舆论。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8号公开发文道歉，承认选票短缺影响选民参政权，并要求彻查。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随后亦都公开道歉，并请辞负责。李在明在最新发言中表示，选举委员会是宪法规定的独立机关，无论他们怎样运作、做什么事，我们都无法进行任何稽查，亦都不可以发表意见，甚至不应该发表意见。这番言论引来了一片质问，这样这个是否意味着国家选举委员会选出的人成为总统，言外之意民众选举无效，所以要调查国家选举委员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总统宣布戒严，是在这里承认总统戒严令是正确吧。还有人提及尹锡悦总统之前面临的状况一样，只能够宣布戒严，暗指尹锡悦总统宣布的戒严令是正确的。更有人说尹总统应该被释放。6月8号在南韩釜山大都市选举委员会的大楼，一夜之间被当地居民张贴的大量海报和手写标语覆盖，这些标语要求重新选举并解散选举委员会。 南韩嘅呢一宗案件，亦都令外界再次睇到中共黑手正系统性地深入国际社会。今年二月份，加拿大总理卡尼访中翻嚟签署嘅加中联合执法协议，至今冇向外界公布，甚至明确表示永远唔会令加拿大人知道协议嘅内容。但系中共黑手嘅威胁已经令多伦多四月嘅神韵艺术团被迫取消咗演出。近日，据 Daily NK 两江道消息人士介绍，北韩国家情报局为全面防止脱北行为，向边境地区下达咗超强硬嘅指示，指示允许现场射杀试图越境嘅人员，通过同中共当局共享情报，追踪海外脱北民等。因此，市民同脱北民家属都陷入咗极度嘅恐惧中。正逢南韩选举风波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做咗一个动作，喺六月八号至九号正紧急访问北韩。在中共内外交困的绝境下，外界认为这个绝非礼节性的访问。众所周知，川普政府攞低了委内瑞拉封锁伊朗，美军重击影子邮轮，彻底切断中共廉价石油的来源，入口成本暴涨，战略储备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分析认为，习近平在6月8到9号紧急串访北韩，表面是传统友谊，其实是狗急跳墙，企图煽动金正恩在朝鲜半岛搞事，同时利用李在明政府牵制美日，为台海冒险创造一些条件。分析认为，这个同二战前美国石油禁运日本极其相似。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内外压力下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结果反而促使美国全面参战，彻底扭转战局。观察人士警告，中共末路狂奔，全世界必须高度警惕，一场大决战可能即将到来。九号消息，即使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最新一轮冲突，美国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的交易员仍然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政府将在7月底前宣布一项新的和平协议或者延长停火期限。虽然相关可能性从超过 74% 以下降约 14%， 但是目前仍然超过 60%。这种市场情绪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外交解决中东危机的期待。根据独立记者肯克里彭斯坦取得的部署命令，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早在今年4月初就已经秘密进驻以色列。文件显示，这项行动属于美国和以色列自今年2月完成的联合应急作战计划之一。命令要求第82空降师第501步兵团第二营，亦即是著名的杰罗里莫营散兵，以臨時任務方式部署到以色列。更引發關注的是計劃內容，據稱涉及一旦局勢失控，美軍可能協助奪取伊朗控制的波斯灣、哈爾格島，甚至在伊朗沿海建立控制區域。由於五個大樓先前從未公開這項部署，美國國防部面對媒體詢問時亦都未直接回應相關任務內容，而是將問題轉交美國中央司令部處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显示美军早已经针对最坏情况进行军事预案。同一时期，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架疑似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飞越红海，接近南部城市艾拉特。以色列海军迅速出动，一艘部署在红海海域的军舰发射拦截导弹，成功将目标击落。相关摄像画面显示，夜空中拦截导弹画出明亮的轨迹，成功化解威胁。在中东紧张局势之外，全球另一焦点落在加勒比地区，古巴西端外海在今日发生规模 6.1 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震央位于古巴西端外海约100公里处，地震持续约20秒，首都哈瓦那民众惊慌逃出屋外，涌上街头。古巴当局表示，国内整个西部地区都有震感，甚至远至美国佛罗里达州亦都有震感。民众惊慌逃走的画面在社交媒体广传，凸显地震对区域安全的即时冲击。在欧洲东部，俄乌战场传出战局转变的最新迹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表示， 今年以嚟，烏軍已經收復超過600平方公里領土，在五月單月收復領土比失去的多出100平方公里，這個是俄國多年緩慢推進後戰局出現逆轉的信號。實爾斯基在 Telegram 上指出，前線某些區域烏軍維持主導權，即使每日衝突次數大幅增加，他形容局勢艱困且瞬息萬變。戰鬥最激烈地點之一是烏東城市波哈羅夫斯克周邊。此外，根據烏克蘭游擊隊組織納特什在 Telegram 發表的消息，由於烏克蘭無人機對金布恩半島的襲擊顯著增加，俄國軍隊已經被迫撤出該地區。金布恩半島位於烏克蘭南部，橫跨尼古拉耶夫州和赫爾松州。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亦都指出，俄军在当地维持防御的难度正不断上升。俄国整体推行速度近几个月放缓或者逆转，这个是自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以来的首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提及2026年收复大约600平方公里领土，不过克里姆林宫至今仍然拒绝和基辅展开实质和平谈判。俄军当晚更向乌克兰发射了多达155架无人机，显示战事短期内仍然难见停火曙光。同时，俄乌战争的外溢效应继续波及北约国家，拉脱维亚军方今日证实，一架闯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遭北约战机成功击落，这个是北约首次在拉脱维亚上空实施实战拦截行动。事件发生之后，拉脱维亚东部地区一度发出紧急避难警报，要求民众留在室内。军方表示，无人机遭击落之后，警报已解除。近年来，无论俄军或者乌军的长程无人机都曾误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这次拦截事件再度凸显俄乌战争升级为区域安全危机的风险。8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北韩，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前往机场迎接，双方随后共同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欢迎仪式。北韩鸣放21响礼炮，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不过部分媒体注意到，新华社最初发表的资讯、相片和短片中未出现习近平和金正恩同框的画面，引发台湾和海外媒体讨论。当日稍后，新华社陆续补发相片，其中包括两人共同出席活动的照片，证实双方确实同框亮相。对于相关相片较晚发表的原因，官方仲未说明。大型外交活动通常采取分阶段发表方式，快讯、现场相片和会谈画面可能陆续公开。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官方对最高领导人影像管理较为严格。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显示延迟发表和健康状况或者特殊外交安排存在直接关联。北京之春杂志荣誉总编胡平说，
一路以来，中共对北韩金家政权一向都是外行交加，因此中朝关系70多年来一直是周期性的冷热交替。今次习近平访问北韩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个当然就是前段时间北韩支持俄国打乌克兰，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甚至派了军事人员，他就在俄罗斯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样一来他对中国的依赖性就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感到有必要再去拉拢北韩，以免他过度地倒向俄罗斯。再加上北韩在核计划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他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希望通过这个访问至少在这方面拿到比较有力的承诺和保障，免得被中共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很多刚到美国的华人、留学生或者新移民，在无意中可能会犯了一些不利在北美累积信用卡信用分数的错误。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下四个常有的误区。第一个是在结账几日前将钱全部还清，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欠钱的感觉，一刷卡两日之后就即刻将钱还清。但是如果你在结账几日前将余额清零，报告上显示的使用率就是0%。 这个对信用局来讲，就好像你根本没有用过这张卡，自然无法有效提升信用分数。可以等到每个月的账单结账日过了之后，银行给了正式账单，再在缴款截止几日前全额缴清。这样的不用给利息，又可以向信用局证明你有借有还，信用就会升。第二个误区是关了最久的那张信用卡。当你信用分数提高，申请到更高级别、福利更好的信用卡之后，可能会想关了早期的入门卡，但这个正正跌入另一个陷阱。信用局的信用分数有 15% 的比重取决于信用历史长度，关了最久的那张卡会导致信用分数瞬间下跌。所以如果是免年费的卡，就将它放在柜桶里面，每半年拿出来买杯咖啡就可以。如果要给钱，就降级做免费的，仍然放在柜桶里面，半年用一次就得。第三，短期内申请多张信用卡都不好，这个会令银行认为你极之缺钱，财务状况出现危机，不单止会直接拒绝你的申请，还会扣信用分数。它不是多申请几间，看看哪间给你，因为全部都是归到一个信用局申请的。第四，帮人代测或者套现行为都是银行忌讳的。北美银行对洗钱和高风险交易的监控极之严格。如果你张卡平时每个月只是差几百蚊，突然连续差了几笔几千蚊的，就很容易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导致账户被直接永久冻结或者强制关户。而一般保持两张信用卡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有一张的额度不够，可以再用另一张卡，而按时付款就可以使你免付利息，方便又实惠。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阿帕奇直升机霍尔木兹坠毁，川普话人员平安。川普话将在两个星期内宣布对伊战取得全面胜利。OpenAI 启动 IPO 程序，估值或突破$10,000,000,000。美国推签证加急通道，俾$750可优先面谈。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国总统川普随后证实，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均平安无事，并表示政府九号将针对呢件事发表正式报告。在八号晚间，川普在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接受访问时，向媒体确认了人员的安全情况。他表示，飞行员好好，是的，没人受伤，我们明天会发表一份报告，飞行员平安无事。目前关于直升机坠毁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不确定是遭伊朗炮火击落，发生机械故障，定是其他因素所致。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目前尚未针对这件事发表正式评论。在这一次坠机事件发生的时机极为敏感，中东地区正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前一天的激烈交火而陷入动荡，这场冲突对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造成了威胁。在目前的区域战略中，阿帕奇直升机扮演关键角色。美军利用这个机型的直升机对伊朗原油出口实施封锁，目的是透过经济压力令到德克兰重返谈判桌。另外，阿联酋在战争期间亦曾使用这类型的直升机击落伊朗无人机。即使发生坠机事故，川普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仍保持正面态度。他透露，美伊双方非常有机会在两三日内签署协议，并形容这个将是一份非常好、非常强大的协议。 川普强调他不希望透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川普说，如果我们要进行轰炸，这个对我们来讲轻而易举，再炸两三个星期，他们就什么都没得剩了。不过这样做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几个月。如果我们发动轰炸，你知道啦，会造成几大的伤亡。哪个想这样做？我不想。目前由巴基斯坦领导的调解团队正努力促成双方共识。美国总统川普6月8号表示，美国预计将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宣布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川普说，目前双方正在谈判，伊朗方面愿意给我们一切，并预测美方若宣布胜利，油价将大幅下跌。川普是在这里为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助选的电话集会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斗，但接下来两个星期内，当我们宣布全面胜利的时候，你们将真正赢得胜利。那个将是一场全面胜利，很快就会发生，油价亦将大幅下跌。川普说，德克兰方面希望达成协议，并愿意作出重大让步。川普透露，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他们想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他们愿意给我们一切，愿意接受不拥有核武器。川普过去曾多次作出类似的预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亦对谈判表示乐观。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发言后，他说给美联社听，伊朗和美国正持续努力达成和平协议，并希望双方很快达成结论。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在这个月底前达成时，伊拉瓦尼回答，我们希望是这样。之前川普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被问及，既然他一再表示伊朗急于达成协议，为什么伊朗仍未同意的时候，川普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强硬，他们很骄傲，有些事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去做，但是他们将要这样做，他们没有选择，而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几个钟头前，以伊同意降温局势结束四月停火以来最严重冲突升级。川普8号较早前曾介入，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川普8号早晨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要求双方立即停止开火，并在两日内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两次通话。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川普说，他和内塔尼亚胡说，那里多个国家希望以色列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川普还说，伊朗亦曾致电美方，表示不会再发动攻击，并要求美方和以色列说不要再发动攻击。川普表示，他亦警告内塔尼亚胡说， BB， 你最好小心，否则你很快就会孤立无援的了。随后以色列和伊朗军表示已停止军事行动。美国总统曼斯则强调，若最终能达成协议，他不会假设任何人在善意行事。他指出，任何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以确保德克兰遵守协议。他并提到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说他当时缺乏适当的检查机制，无法确保伊朗永远不能够制造核武器。曼斯同时明确区分了美伊两国的利益核心。他表示，以色列和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但亦有一些情况是我们的利益出现分歧。总统在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虽然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他认为目前的环境已为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了空间，而这个符合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即使以伊的直接对抗降温，但地区局势依然复杂。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和伊朗的停火并不代表会停止在黎巴嫩攻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 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正式启动上市进程。这间 ChatGPT 开发商6月9号证实，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递交首次公开招股申请文件，为登陆华尔街迈出关键一步。OpenAI 未披露这次 IPO 的募资规模及定价细节，并表示具体上市时间尚未确定。公司在声明中指出，部分工作在非上市状态下更易推进，因为这样距离正式上市仍需一段时间。不过 OpenAI 认为提交上市文件有助于保留未来更快进入公开市场的选择空间。据路透社之前报道， OpenAI 正寻求最高约$10,000亿估值，最快可能在今年9月完成上市。若成真， OpenAI 将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新股之一。OpenAI 启动上市程序的同时，正值人工智能产业掀起新一轮资本市场热潮。由亿万富豪马斯克领导的太空探索企业 SpaceX 已率先提交 IPO 申请，寻求以约$1.75万亿估值进行$750亿募资。而 Anthropic 则在6月1号宣布已秘密提交到美国上市申请。这间以开发 Claude 系列人工智能模型出名的公司，几个星期前刚刚完成一轮规模高达$650亿的融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国财富管理机构 Cerity Partners 合伙人舒尔曼表示， OpenAI 这个时候推进 IPO，反映他希望在 Anthropic 率先行动之后保留更多战略选项。作为这一轮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的重要推动者， OpenAI 近年发展迅速，今年较早的时候，公司表示正以$8,400亿估值筹集$1,100亿融资，投资方包括软银集团、亚马逊和辉达等科技巨头。 OpenAI 当时披露ChatGPT 每个星期活跃用户已超过9亿人，付费订阅用户突破5,000万。另外 ，OpenAI 近期调整同微软的合作框架，为佢同亚马逊、谷歌等企业拓展合作提供更多空间。自2019年以嚟，微软已累计向 OpenAI 投资约$130亿。并通过 Azure 云平台提供重要演算力支持。今年3月 ,OpenAI 表示公司月度营收已达$20亿，增长速度约为 Alphabet 和 Meta 等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代表企业同期的4倍。相较之下，2024年底它的季度营收约$10亿，即使增长趋势强劲，OpenAI 向投资人透露预计要到2030年才有望取得盈利。 OpenAI 成立在2015年，最初是一间非牟利研究机构，2019年设立盈利性部门，以支撑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投入。2024年12月， OpenAI 宣布推动组织架构改革，计划改组为公益公司，以便筹集更多资本，并放宽原有的非牟利母公司的限制。 OpenAI 早期投资人马斯克随后提出起诉，指控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等高层背离公司造福人类的创立宗旨，将非牟利组织转变为私人获利的工具。今年5月美国陪审团一致裁定马斯克败诉，认定 OpenAI 不需要就相关指控承担法律责任。这次裁决为 OpenAI 推进 IPO 扫清了重要法律障碍。美国国务院宣布将自今年7月1号起至12月31号推出一项临时试点计划，为申请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提供付费加急免谈服务。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除支付现行185美元签证申请费外，还可以额外缴交750美元加急费，以获得在指定驻外使馆10日的工作天内安排面谈的机会。根据美国国务院6月9日刊登在联邦公布的临时最终规定，新服务只限于部分海外使领馆试行，并采取限量供应模式。申请人完成 DS-160 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并缴交签证申请费之后，可查阅未来10个工作日内是否有可供预约的加急面谈名额。若选择相关时段，需在系统保留名额期间完成750美元费用支付，否则名额将重新开放给其他人申请。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全球非移民签证面谈等待时间中位数约为30日，不过部分使领馆的等待时间已超过一年，对有临时或紧急出行需求的旅客造成不便。随着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以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残奥会临近，美方希望借此评估付费加急服务的实际需求和运作情况。国务院指出，目前申请人若需提前面谈，通常只能够通过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外交推荐或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等特殊渠道申请加急处理。相关程序需由领事馆人员逐案审查，耗费大量行政资源。新措施将容许部分申请人通过付费方式获得较早面谈机会，咁就减轻审查工作的负担。美国国务院强调，支付加急费只能获得优先面谈机会，并不代表签证一定获批。所有申请人仍需接受标准签证审查程序，包括面谈、安全背景核查及可能涉及的行政审查。国务院表示，加急名额将受到配额限制，以免对普通申请人的预约等待时间产生明显影响。同时，各大使领馆仍可针对医疗、人道主义或其他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案件，提供免费加急面谈安排。根据国务院服务成本模型估计，750美元加急费涵盖优先面谈服务涉及的名额管理、系统维修、防范欺诈及行政支出等成本。国务院预计试点期间将受理约25700宗加急面谈申请，相关收入约1928万美元。国务院表示，试点结束后将根据申请量、运作情况及成本回收效果，评估是否将这个服务变成常态，并调整收费标准。这项新措施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内推出的签证服务改革之一。近年来，美国国务院持续面临部分海外使领馆签证积压问题，尤其在疫情后国际旅行需求快速恢复的背景下，怎样缩短等待时间并提升签证处理效率，一直是领事事务部门的重要课题。根据国务院文件，新计划不会增加使领馆整体签证审理能力，而是通过付费机制重新分配部分面谈资源，为未来大型国际活动期间可能出现的签证需求高峰提供政策参考。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6月8号，中东彻底爆开，防空警报狂响，以色列和伊朗正式撕破面，爆发了自4月以来最为惨烈的直接对撞。 截至发稿时，两国境内的轰炸声仍然没有停止。但是呢，与此同时，真正的核武噩梦已经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静静地展开。下面我们一起看川普紧盯中东的时候，北京在地下静静地做什么。画面呢，回到昨晚，以色列的战机犹如幽灵一般突然穿越防线空袭伊朗，目标刀刀见骨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弹道导弹基地、生产无人机的兵工厂以及伊朗西南部的石化厂。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毫不避讳地证实，以军紧第一波至少拔掉了伊朗15个战略节点。伊朗呢，亦都立刻陷入狂暴状态，深夜多波弹道导弹拖住美艳升空，直扑以色列的两大核心军事基地内瓦提姆与特尔诺夫。以色列的拦截导弹的残骸甚至都越过了国境，砸在了约旦首都安曼附近，引发爆炸。据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以色列袭击伊朗西部的赫尔曼沙赫一处的地下指挥控制中心的时候，多个革命卫队的官员在中心讨论攻击计划的时候，被以色列一窝属伊朗的弟弟胡塞武装已经下场宣布对以色列封锁红海，扬言整个抵抗轴心全面开战。就在空袭前的几个钟头，川普先刚刚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表面上看，内塔尼亚胡是违抗了川普，抢在协议落地之前先下手为强，尽可能地打掉伊朗的武装。但是也都有观察人士提出，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其实是在这里唱双簧。谈判当中，德克兰要求先解冻120亿美元再来倾核问题。但是呢，川普是不见兔仔不撒鹰，财长贝森特更加是考虑用伊朗资产帮助波斯湾国家重建。美伊协议现在是卡在了钱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排除川普放任以色列唱黑脸。目前对以色列动手，川普的反应是相对冷静的。白宫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参与这次攻击，为美国保留未来终极调停的空间。川普要的是一份令美国全身而退的协议，而不是将美军拖入泥潭的中东热战。就在中东局势升级的同时，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2026年度的报告，释放重要警讯，中共快完成核武实战的最后拼图了。报告透露，中共核弹头总数已经飙升到620枚。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数量，而是状态。中共打破过去40年分开储存的习惯，首次在和平时期将核弹头装在导弹上，部分导弹已经是处于大弹直班的状态，而中共土基导弹发射井的数量已经是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了，达到了775个。共军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亦都正进行近乎连续的威慑巡逻。这几件事叠加在一起，中共的核武已经是由防御性的库存转变成为随时可以按下按钮的实战部署。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美国和伊朗的边打边倾，这个正正是北京想要的完美掩护。当全球聚焦中东，边个来看实中共那个775个静静地打开的核武发射井。接住落嚟呢个消息正喺台湾炸开锅，国民党副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名义上系同华府交流，但系六号波士顿侨界晚宴上同郑丽文同台食饭嘅余国良，却系一个被美国国安智库盯上嘅危险人物。我哋先嚟睇下余国良嘅背景。他的公开身份是波士顿国际传媒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同时挂住新英格兰华人联盟主席和北美杭州同乡会会长的头衔。熟悉地缘政治的人都了解，在美中博弈的灰色地带，这类打着所谓同乡会旗号的社团，向来被美国智库和国安机构认为是中共在海外的统战代理。余国良可不是普通的小角色，他深度卷入波士顿女市长吴理的政治献金案。每日传讯深度调查发现，余国良在幕后透过自己掌控的华人社团网络，帮吴理筹集超过3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更为致命的是，调查记者翻出中共的官方记录，余国良根本就是中共统战部旗下机构的官员，他手入面还拿着杭州、广州等至少6个中共地方政府的委托，在美国本土招募人才， 而且重点锁定 AI 和高科技专家，招募人才听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在美中科技战打到你死我活的今日，这个可不是单纯的商业猎头。讲白了，就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帮中共搭建一条地下技术走私通道，将美国实验室入面最前沿的机密静静地拿来用在共军的导弹和无人机上面。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公开呼吁美国执法机构立刻调查余国良。美国家庭研究会的资深国安研究员、退役宗教马基尼斯更是不客气地定调说，中共统战网络就是北京的间谍机关。了解了这层背景，再回头看郑丽文波士顿晚宴，件事就可怕了。在这种级别的政治出访入面，每一场饭局是随便安排的，主台坐着边个，幕僚都会提前摸底。郑丽文如果不知情，那个是国民党公关的灾难；如果他是知情的，却依然要入座，他到底是跟美国侨界交流，还是还是跟中共的海外白手套对话呢？台湾基进党秘书长吴恩代揭穿真相，话郑丽文大言不惭咁话国民党要为两岸同台美搭桥，但系睇呢个同台嘅阵仗，国民党恐怕唔系为咗保护台湾，而系搭桥等中共嘅影响力长驱直入，冇人会帮强盗收一条直通自家嘅路。台湾而家最需要嘅系有人企喺桥头把关。将时间逐拉长，郑丽文这一次会面的危险系数会进一步飙升。最近不断地传出北京意图扶植郑丽文参选2028年的台湾总统。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更直言 ,2028 年蓝营可能会上演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内部角力。林俊宪警告，面对郑丽文这种对手要小心，因为他不按牌理出牌，为了往上爬，边个都可以出卖，甚至随时会转换立场。
现在中东局势再度升级，6月7号晚星期日，伊朗和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十几枚导弹。伊朗给出的理由当然就是因为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侵略行为，然后要做出还击。以军就宣布随后就对伊朗展开了报复空袭。从8号的清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伊斯法罕之后，当地时间的11点45分左右，那个我们看到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而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的报道显示，截至到今日中午的时候，以军已经在伊朗境内实施了两轮空袭，而且成功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7处地点的多套防空系统，将他们完全彻底摧毁了。假过之后又再次去空袭了伊朗西南部叫位于马科沙赫尔石化综合体内的那三间大型工厂。而且最新的短片显示，以军在空袭后现场出现了2次连环爆炸，显示炸中的应该是弹药库或者是导弹发射装置，爆炸之后再引发了其他爆炸。另外，以色列军方方面表示预计要与伊朗继续进行交火至少几日时间，可能不是要打一场打完就走的战役，并且做好了可能要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而且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另外，根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的消息显示，根据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国防军向军事记者的通报，是从7号晚上以来，伊朗其实总共向以色列方面发射了22到24枚导弹，胡塞武装方面也都发射了两枚，而美军有协助拦截行动，这个讲法现在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说美军是完全没有参与，是以色列单独行动的，但是我们看到今日以色列方面有澄清说美国有全面协调，所以怎样协调法目前还未知道。另外，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南部的多个城市都响起了防空警报，而以色列媒体随后也都报道说所有来袭的导弹都被成功拦截。以色列呢急救组织叫做红色大卫盾，通报显示目前暂时是没有收到任何人员伤亡报告。其实我们都看到川普总统在星期日的晚上有铺文说双方现在都没有，即是包括伊朗，不是对以色列进行了袭击吗？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另一边，伊朗也都公开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短片， 公文入面指出，这个是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埃马德等等这些中程弹道导弹的短片。而胡塞武装方面亦都在8号今日表示，向以色列中部瓦法地区的敏感目标发射了导弹，所谓实现了他们的预定目标。而且不单止宣布要全面封锁红海上的所有以色列海上交通，并且声称升级行动将会招致升级的回应。另外，在当地时间亦都是8号，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叫做伊斯兰抵抗组织亦都宣布将会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非常有意思，戏剧性的一面是，当所有人都以为要严重升级，结果在以色列疯狂报复后，伊朗突然宣布说在一连串导弹袭击后将会结束针对以色列的最新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呢就先宣布说我停手啦。然后虽然停手，但是伊朗方面还是在警告这个以色列如果再有任何的侵略或者敌对行为，特别是包括在这个黎巴嫩发动袭击的话，我们会回应。另外今日8号一大早，川普总统再次在这个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交火。然后呢随后呢又再次发帖说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方面都希望立即停火。关于这个和平的最终谈判正进行当中，但很可能因为一些无知和愚蠢而受阻。然后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呢，海上封锁将会继续有效，事态应该会有迅速的进展。咁样我哋睇到今日伊朗总统亦都有表态，佢话绝对唔会屈服于任何威胁。伊朗政权会利用外交同国防两大支柱，既冇放弃战场，亦都冇放弃谈判桌。而家谈判仍然系喺度进行紧。最后有一名以色列嘅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系回应翻川普总统嘅要求。咁样以色列对伊朗嘅空袭已经系暂时停止咗。不过对黎巴嫩南部嘅军事行动仍然全力咁推行紧。如果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一直都不肯停止的话，以色列将会对达西耶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而我们看到在伊朗宣布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几分钟后，以色列北部就拉响了警报。什么意思？是不是真主党导弹或者又来袭击了？随后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再次发动了空袭，完全无视伊朗警告。然后呢，随着这个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南部开始之后，咁样伊朗方面系再次宣布关闭领空，似乎喺度预示住伊朗可能会再次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咁样睇到以色列叫做媒体嘅引述安全消息人士嘅话讲，伊朗方面系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发动空袭而关闭咗领空，而以色列咧仲未宣布最新一轮行动结束之前，唔系因为川普总统劝说，目前只系暂停。嗰边消息人士仲表示话咧，伊朗最近一轮的这种密集导弹袭击表明它的能力还未恢复，而且呢目前以军在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以色列已经打了这个真主党继续在这打，伊朗有没有行动？伊朗现在只是在这威胁说，这个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不停，这样伊朗会采取更强行动，目前还未行动，只是口头威胁。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都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他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开火，而且已经告诉川普总统了，以色列方面是完全有自卫权的，如果伊朗再次发动攻击，我们将会强力回击，伊朗意图用导弹来攻击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话，今天我们将不会在这里，我们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还未结束，如果再犯错，我们将以压倒性力量作出回应。这点令我想起卢比奥讲过的，只有愚蠢的国家才会在被袭击时不还击。我们看到这次以色列是好好地被这个伊朗上了一课，他上星期刚刚打完这个科威特挺开心的，没人还击他，他以为他得手了这次就去惹一下以色列，结果川普总统昨晚其实确实有试图要阻止，话即刻致电呢个内塔尼亚胡啦，唔好还击伊朗，但以色列系冇应川普总统要求，果断对伊朗实施咗打击行动。另外，我哋睇到根据 CNN 嘅报道显示咧，川普总统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系喺唔够24小时内有两次通话，亦都系积极咁调停紧呢个事情啊。川普总统嗰个美国官员咧就透露话咧， 川普是在当地时间7号第一次通话当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到了8号伊朗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之前，双方是有过一个再次的通话，具体内容外界还未清楚。另外在星期日播出的这个 NBC 的采访当中，川普总统表示了他没有计划要从中东地区撤军，而且强调说美军会一直坚守在那里直到完成任务为止。而且呢他明确地表示就是在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不会先解冻伊朗的资产，亦都不会解除任何的制裁。咁样呢个讲法已经推翻咗星期六日传出消息，当时由沙地媒体率先报道，话据外交消息唔系星期六日呢个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到伊朗传达美国消息咩？当时就系话美国同意放宽制裁嘅消息啦，但系川普总统我哋睇到亲自否认咗，话喺达成协议之前唔可能放宽制裁，或者系解冻伊朗嘅被冻结嘅资金咯。另外呢，我们看到开源资讯在8号分享短片显示，有一艘邮轮是在亚曼海岸的52英里处同一艘无人船相撞之后起火了。当时呢，这艘邮轮是试图要绕过伊朗当局通过海峡，那人估计这个无人艇估计就是伊朗方面放出来的咯。另外呢，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在今日8号表示，欧盟星期一已经批准了对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那我这个也是欧盟首用新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并警告地区不应该再次的升级。另外卡拉斯也是在 X 平台上发帖指出，他说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在持续的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而欧盟各国部长已经明确表示了伊朗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我们看到彭博社今早有份最新报道指出，就是英国和法国方面已经准备好要执行扫雷的任务，而且欧盟领导人将会在7国集团峰会上寻求川普总统的批准，而且呢相关的这个部署工作将会在伊朗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正式进行。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国际媒体所获得的消息显示，从这个星期日也就是7号晚上以来，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伊朗的官员之间的沟通中断了。另外呢，有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说，这轮针对这个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很可能并没有和最高领袖办公室进行协调。所以就是说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个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反应似乎是过于迅猛了，然后呢不似是在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交换完这个资讯之后整出来的。另外呢，而家仲有传言话啦，就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最高指挥官瓦西迪喺今日以色列嘅报复反击轰炸当中可能已经被击毙。而瓦西迪呢喺今年3月份嘅时候，就係佢策划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列为呢个叫伊朗傀儡最高领袖，而佢自己系就係呢个实际控制人。但是稍后亦都有推文显示话，这个据伊朗方面消息来源表示话，这个瓦西迪可能已经丧生了，但是目前未见官方以色列官方或者是这个伊朗方面有正式消息还未确认咯。但是呢，在这个瓦西迪身亡的消息传开之后，又传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可能亦都是被以色列导弹袭击身亡的消息了，因为前面刚刚提到他不是已经是同这个官员们断开了联系，即是有失联的状态。所以现在目前这两个消息呢都要等官方的一个证实，但是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消息。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在以色列的最新一波空袭当中，位于德克兰西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达斯特瓦雷训练营是遭受了袭击。根据目前传出的消息显示，至少有50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在这次行动里面被消灭。而目前呢，根据在伊朗伊斯坦姆通讯社的这个报道显示，现在在伊朗境内的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了，要直到另行通知。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